各位弟兄姐妹啊，福音的朋友啊，平安啊！今天是2012年的第一天啊，在这里跟大家讲啊，新年快乐啊！感谢主又让我们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年头啊，在西方的规矩当中啊，进入新年都有一个立志，对不对？啊，都说我今年要立志要做什么啊？所以今天的讲道呢，就是给大家几个提示啊，你可以立志在今年要做一些事情。今天我的圣经的章节是从马可福音里面选择出来的啊。这个马可福音呢是使徒彼得他口述的，然后由他的秘书马可记录下来。也有人说这是彼得的福音书啊。那么今天刚刚大家念的圣经的经文啊，这个发生的事情呢是在耶稣基督登山变相以后啊。耶稣基督他传道有一个最高峰点，就是登山变相。从山上下来以后啊，他就知道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受死。所以他就面向耶路撒冷进发啊，在这个路上呢发生了一些事情啊。第九章里面讲到他遇到一个犯癫痫的儿童啊，他把他医好了。那么到了第十章呢，他就讲一些有关伦理学的事情，伦理的事情啊。我们最近刚上过这个伦理学哈，大家记忆可能还是新的啊。那在第十章一开头，他先讲到离婚的事情，说人不可以离婚。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这件事情啊。今天一共有四样的事情，每一样事情都是独立的啊，就是耶稣为小孩子祝福啊，然后有一个少年的官来问耶稣要怎么样子承受永生，耶稣叫他变卖一切所有的。那个少年的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然后耶稣说这个有钱的人进天国是多么难那比这个骆驼进针的眼还要更难啊！但是在人不能的，在神却能。那彼得就说了，那我们已经把所有一切都抛下了，那我们将来要得什么呢？结果耶稣说为我抛下一切的必在今世得到百倍在来世得到永生啊。这个故事我想我们中间很多的人都已经都很熟了。那今天也许让我们再来比较更深入的思考一点思考一下这个故事这些故事它里面的内容啊。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可能不会讲得特别的深入，但是呢我这也是提示一些要点。第一个 slide 那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就希望耶稣给这小孩子有祝福。结果呢，门徒就来责备这些小孩子责备这些人，说不应该带小孩子来。门徒为什么责备这些人呢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小孩子多可爱啊，带到耶稣面前你们看很多的人围着耶稣，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门徒要责备的？因为有可能是门徒他轻视这些小孩子，觉得小孩子不应该到耶稣面前。他觉得我们这些都是跟着耶稣的这个大人物小孩子算什么他不应该到耶稣面前那就好像我以前到过某一个大的教会想要见那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助理的牧师结果那个有人就对我说哎呀你是什么人你这个那个牧师很忙的，你不用去见他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的心态有时候会觉得有一些人这个他们不需要到教会，或是不配在教会，或是怎么样但其实教会的门是大开的，教会是圣而公之的教会，就所有的人都可以到教会来，并不是只有少数一些特权阶级特殊的人才到教会不是那些穿得体面的人才到教会，不是那些事业上有成就的人才到教会 啊，而是那些老老少少啊，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啊，有贵有贫贱的，也有富足的，这些人到教会来啊，所以包括小孩子在内啊，所以耶稣啊说，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啊，啊，不要禁止他们啊，因为在神国的正是像这样的人，正是这样的人。耶稣讲了一句很惊人的话，就是说啊，在神的国里面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啊。有的人就以为说，那这样子耶稣是说啊，小孩子啊，如果死掉的话，那他自然就进神国了。那我们今天不讲这个啊神学上面的这一方面的讨论啊，我们要注意耶稣他的要点。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在一种比较愤怒的这种情况之下讲的啊，因为啊，当这些门徒不让小孩子来的时候，耶稣觉得这个不对，很不对啊，应该让小孩子来，因为耶稣喜爱小孩子。所以有一条诗歌说，耶稣喜爱世上一切的小孩子，他喜欢小孩子到他的面前来啊，所以他很激动的啊，讲说啊，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个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原文就是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说真的真的，我不骗你啊。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接受神的国，接受神的管理，他才能进神的国啊。我是用一个正面的方式来讲，而不是用一个负面的。这边是讲负面的，如果你不能够像小孩子一样啊，来接受神的国，那你就不能进神的国啊。但是正面的来讲，就说我们大家要回复到一个像小孩子一样的样式啊，然后我们才能进神的国。那什么叫做回复到小孩子的样式呢？小孩子有什么特征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在座有很多啊，都是做父母亲的，你们都有小孩子，你们的小孩子是怎么样子的呢？啊，是不是非常老成，非常像老人一样这个，或者是说像大人一样诡诈，或者是说像大人一样心机很多，或者是说像大人一样这个常常想的很多很多呢？没有啊，小孩子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啊，很完全，就是完全信靠他的父母的，他父母带他到哪里去他就带到哪里去，父母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父母叫他吃饭他就吃饭，父母叫他睡觉他就睡觉，这就是小孩子的单纯。耶稣说，要像小孩子这么单纯的才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啊。那么像小孩子的单纯如何应用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呢？那就是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完完全全的信靠我们天上的父神，像小孩子一样完完全全的把我们自己交在这个神的手上，相信他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最好的引导，相信他对我们的生命啊有一个最美好的安排，我们就完完全全的相信他，一点都不怀疑。小孩子从来不会怀疑他的父母亲对他有什么不好的，有时候啊，甚至父母亲骂他几句话，他都还有时候还反而很高兴的啊接受，就是那样子单纯可爱的啊。所以耶稣讲了这些话以后，他就抱着小孩子啊为他们按手祝福啊。好，下一张 slide。从这个当中我们学到一些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我们要尊重儿童，尊重小孩子。这个尊重不是说啊，好像只是哄着小孩子，我们常常是说哄小孩啊，就好像说小孩有时候不肯做些事情啊，我们就哄他啊，就是让他能够啊愿意做事情啊。这个尊重是从我们的心里面把小孩子看成，把儿童看成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说啊把他当作一个次等的公民，次等的人啊，不重视他啊，把他看成是一样的。虽然小孩子这个个子比较小，虽然他的思想比较单纯，但是他还是一个人。每一个灵魂，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非常的宝贵。所以呢啊，我们就尊重他，像尊重一个普通的人一样，尊重儿童像尊重普通的人一样啊。 有时候你会，我们中国人当然现在比较文明一点，也许以前的时候你会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小鬼，小孩子叫小鬼或者说这个小孩子像看不起这些小孩子，说哎呀他是什么就把他这个放到一旁边去哈。有时候呢对小孩子很不客气，狠狠的做错事就狠狠的骂他一顿，打他一顿，这样子哈。这些呢都不是尊重小孩子啊，尊重小孩子就当作他人，当他是一个人，一个人有他的人格，我们尊重他的人格，所以不贬损他的人格。那你说我们做父母亲的怎么去管这些小孩子呢？如果说都不能骂他，都不能打他，怎么去管呢？所以呢我们尊重小孩子是说，你还是可以打他，还是可以管他，你还是可以责备他，但是当你责备的时候，你不是像发脾气一样对他的这个大声的这个吼叫让他觉得害怕，你而是很平稳的跟他讲道理，让他能够明白啊，让他能够知道。那这样就需要很多的耐心，很多的爱心在这个小孩子身上，儿童身上啊。好，那对于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刚刚讲到我们也要回转成为儿童的谦卑和单纯啊。那谦卑就是说我们不随便论断人啊，我们不在不管是在教会或是出了教会，我们都不论断人。单纯呢就是我们信靠神，相信神的一切引导啊，像小孩子一样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给神啊。第三个呢，我们需要常常的为儿童小孩子祝福祷告。因为小孩子儿童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成长了以后已经经历了这个很多的事情了啊，甚至于我们到年纪大我们都已经退休了啊，那所以在生活上面对的挑战就是越来越少。但是小孩子呢，他在生活当中要面对很多的挑战，从他上学开始，然后他要学习，他要进初中进高中啊，他要面对很多人生的挑战，然后他也要学习很多的事情。所以儿童呢特别需要神给他的这个祝福。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啊，或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负责儿童事工的，我们常常要给儿童有一些有祝福的祷告，让神的恩典常常的在他们身上，让神的保守神的引导常常在他们身上，以至于他们能够面对他们生活当中的挑战。我们是为了要建立这个小孩子，让他在将来长大以后他能够在社会里面独立的生活，能够成为一个正常的人，过正常人的生活，完全的生活啊。我们每个人对于我们做父母的，对于小孩子都有这种，对我们的儿童都有这种负担啊。那所以呢我们就要常常的求神来帮助他，求神来帮助他啊。那我们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这个雅各为他约瑟的这个孙子两个孙子，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祝祷那时候是为小孩子祝福。所以为小孩子祝福呢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已经有了这就是求神将自己领受的一部分福气给那些被祝福的人好，再下面呢就是讲到教会的事工我们要支持教会的青少年、儿童跟家庭的施工我们在中国人以前的观念，常常到了教会觉得说，我们带了儿童来就把儿童交给 babysit 让那些管小孩的去管。那么 babysit 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 program， 就是让他去看看电影玩玩游戏等等这些其实呢。在儿童的时代可塑性是很大的我跟赵明呢在从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在美南浸信会里面信主的我们大家知道美南浸信会有很多很好的这个 program， 很多的这个这些事工一个是他们的这国内外的这个宣教的事工派了很多的宣教士出去他们在传福音的方面也有很多的这种发展譬如说我们教会 这两年来三年以来我们所办的 CWT、其实是美南浸信会他们发展的一套、传福音的策略方式，但是他们的儿童事工也是做得非常的好啊。我们跟赵明信主以后，我们在就是一直都做这些儿童的事工啊。我自己也带过儿童主日学，带过青少年主日学啊，但只是到这边来，因为是另外的工作，所以我就没有在这一方面做。但是我一直觉得说，儿童事工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我在这教会十几年来，一直讲到，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机会讲这边这些有关儿童事工的事情。那今天我想神给我机会，让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儿童事工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西米教会啊，我们啊，刚开始唱诗的时候，我们儿童跟家长是一起唱诗的。也就是说，当儿童来到教会啊，不是说啊家长就跑到圣堂聚会，儿童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大家就分开，好像都没有关系一样啊。那在以前的教会啊，尤其是比较小的教会啊，家长跟儿童是一起敬拜的。也就是说，儿童参与在教会的这个侍奉、教会的事工里面啊。所以我们教会呢有青少年事工，有儿童事工，还有家庭事工。我希望我们大家啊在这方面呢也都能够多多的参与啊跟支持。那今天我特别啊讲这一部分呢，其实这一部分跟后面的这个故事是有关系的啊，因为我们要完全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式啊，才能够进神的国，才能够啊，讨神的喜悦。而后面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变成像小孩子一样啊。那么，所以我们看下一个哈、啊。当耶稣他出来继续在路上走的时候，有一个人跑过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啊，这个少年人他是一个有钱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做了官，表示这个人是很聪明的啊，也很追求的啊，他还想到要啊追求这个得到永生啊。那听说这个耶稣啊他是这么样的有名啊，这么样子的啊有智慧啊，又是从神来的，所以他就来问耶稣。但是他对耶稣的认识还只是良善的夫子而已，他没有想到耶稣是神的儿子，还只是良善的夫子，把耶稣当作一个人，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说：“好的老师啊，我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才能得到永生呢？”结果耶稣首先纠正他第一个称呼，耶稣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啊，这并不是说耶稣说他自己不是良善的，这个耶稣是说你把我当作是一个人，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所有的人都是不好的，对不对？啊，在罗马书里面说世人都犯了罪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有的人都是不好的啊。所以耶稣讲的就是说，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再没有好的。神是那绝对的标准，神是那全善 全美，神是那至高最好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达到神的标准，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得说我们是好人。在这世上真的是没有一个是好人啊！虽然有的人说啊，这个人做了很多善事啊，但是呢五十步笑百步啊，其实他也是有他不完全不好的地方。好，耶稣纠正了这个少年官以后，然后他就来继续讲说，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啊，他把十诫当中的六个诫命啊都讲出来了啊，就是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啊，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我们知道犹太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从神那里啊领受了十条诫命，前面四条是有关于神的，后面六条是有关于人的。有关于神的诫命呢啊，那时候的犹太人他们都做到了啊，就是不拜偶像啊，不没有别神啊，不妄称神的名，守安息日，他们都做到了。但是后面显然啊，这六条诫命啊，很多的人都做不到。但是这个少年官啊，他出人意外，他说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 我从小都做到了，我通通都守住了，这表示他是很认真的、很追求的一个人。好，下一章。然后耶稣听到他讲这些话以后，耶稣在上面说就爱他，就喜欢他。耶稣觉得这个人还是很好的，还是很认真、很可爱的。但是耶稣并没有说好，那你守了诫命以后很好，那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了。但是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虽然做了这么多，你还缺少一件，你去把你所有的都卖掉了啊，分给穷人，然后你就可以积财宝在天上了啊，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啊。耶稣呼召他，这是耶稣的呼召，耶稣是召他说你把你所有一切都卖掉以后你就来跟从我吧。结果这少年人有没有去跟耶稣呢？没有，他听了这话，相反呢，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他变了点色，他忧忧愁愁走了。为什么？他自己有很多的产业，有很多的钱财，有很多的钱财。耶稣讲这句话是考验这少年人他的信心，也是点出来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少年人的确这十条诫命他都守了啊，在一般人呢看起来他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了，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人了。可是耶稣说你还不够，耶稣说你还要把你所有产业都卖掉以后你再来跟从我。因为在那个时候跟耶稣的人都是把所有的产业，把他的渔网、把他的工作、把他的这些都丢掉了来跟耶稣的，所以耶稣叫这少年人也要这样做来跟从他。但是少年人他看重他的产业胜过看重跟从耶稣，所以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觉得说不行不行，我还是要靠我的这个产业来过比较好的生活，我不能够跟着耶稣完完全全的靠你啊，靠你可能还靠不住。所以少年人他就不愿意跟从耶稣啊，就没有，就走了。好，下一章。当时少年人走了以后呢，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就是说耶稣不是说所有的有钱的人都是这么难，耶稣的意思是说那个靠钱的人、仰望依靠自己有钱的人啊，是多么难进神的国，因为他不靠神。因为耶稣讲过一句话说，人不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财神，不是恨这个就是亲那个啊，就是说今天我们不能够把钱财跟神摆在一起，我们又想侍奉依靠我们的钱财，又想依靠我们的神。我们大家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啊，说这个笑话，说不知道是笑话还是什么啊，就是说啊，主日学老师问儿童说啊，你们啊将来要做什么？结果有儿童说，我们在这世界上要做拉撒路，做那个乞丐啊，不是，在世上要做财主，要很有钱，将来到天上我们要做拉撒路啊，因为在这个天上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啊，非常的舒服啊。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人不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钱财，我们不能够又依靠我们自己的钱财又依靠神。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讲，如果说今天给你一个一年年薪50万的工作，你要不要拿？我想大多数的人当然都会想要拿这个一年50万的工作。可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你礼拜天不能敬拜神，因为你礼拜天也要工作，你一个礼拜要工作7天，每天工作10个钟头，你要不要做这个工作啊？如果今天我们是靠钱财的话，我们贪这个钱财的话，我们会去取这个工作，宁可放掉这个对神的敬拜，我们就去拿这个工作。耶稣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你愿不愿意为了神而牺牲这一切，把你这所有的这个放下来，愿不愿意？所以 对，这对人是很难的，很不容易的啊。所以耶稣说，这些门徒当然是很稀奇啊。所以耶稣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不然，神凡事都能。也就是说啊，虽然有的人是很有钱，但是他还是可以进神的国。但是他怎么样子去进啊神的国呢？啊，他能够啊既有钱又可以进神的国吗？啊，好，那我再讲下去，等一下我再给你这个答案哈。然后接下来啊，彼得就对啊对耶稣说，看到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了啊。但耶稣说，我告诉你们真的，他这次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是说真的真的，我不骗你，你假如说为我撇下一切的话，牺牲一切的话，你会在今世得到百倍的啊。意思就是不是说你今天原来只有一对父母亲，你现在可以得到一百个父母亲，或是啊原来只有啊一对兄弟，你得到一百个兄弟，而不是说是这个，而是说你所得到的啊那个心里面的满足是一百倍的，你会有很大很大的满足啊，你在教会里面得到很大的满足，在工作上面会得到很大的满足，在生活上面会得到满足啊。然后呢，你在啊将来去世以后，你还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啊，只要你愿意为我撇下这一切啊。所以当我们把我们自己撇下了以后呢，我们的啊就是完全的把我们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上了。那这个时候呢，神会行他的工作，他会来引导，他会来带领我们。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真实的信仰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外表的认同。那个少年的官说，我已经守了十诫，我所有都守了，这是一个外表的认同，就是说我外面都已经做了。但是当耶稣问他内心说，你愿不愿意为我牺牲一切奉献一切的时候，这个人说我不愿意啊。但真实的信仰就是说，我们内心里面也愿意为主牺牲，为主摆上一切，这个是真实的信仰啊。所以当耶稣要这个少年的官啊把他变卖一切所有，他也是同样的呼召我们说，要我们放弃一切来跟随他，来跟随他。那耶稣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却能，神怎么能呢？啊，神只要我们愿意依靠神的话，我们就能够。我们自己不要太在意我们所拥有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30-31节，他讲到，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买的要像无有所有，啊，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身上拥有很多，你要当作我是什么都没有。就好像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我们的啊退休金是积存在啊所谓的 IRA 这个那里面啊，这个啊 supplementary 的这个 retirement account 这里面啊，这个每三个月寄一个 statement 来说啊，你这上面累积了多少的钱财，有的要像没有，你要当作说那个都是没有，那不是你身已经有的东西啊。我们不要太在意说我们拥有这些东西，或许我们的房子已经付清了，我们说我们不要太在意自己拥有，有的要像没有。你看像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啊，他有牛羊很多，他有仆人很多，他是很有钱的人。我们相信亚伯拉罕一定是进天国了，我想大家是没有疑问的。他怎么进去的呢？当神要他说，把你最亲爱的儿子，你100岁时候你最亲爱的儿子献上的时候，亚伯拉罕有没有说，哎，这个是我最亲爱的，不能，忧忧愁愁的走了？没有，亚伯拉罕就很认真的准备了柴火，把他的孩子带上山去，摩利亚山去，把他孩子摆好，正准备用刀杀他的时候，神说停住，他说现在我真知道你是啊相信我的。这就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在人不能，在神却能。亚伯拉罕是个财主，但是他有那个完全的信心，完全的依靠神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依靠神的能力来胜过这个钱财的诱惑啊。这世界上诱惑是很多的，钱财的诱惑啊，权力的诱惑，很多名利的诱惑等等，这些是很多的啊。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诱惑啊，我们只有依靠神的能力才能够胜过这些诱惑，也就是说完全的把自己交托给神，然后最后我们相信并且盼望神在今生和永生他要应许给我们的赏赐啊。所以耶稣说，只要你为我牺牲这一切，我将来就会给你更多的，远超过你所想象的。我们愿意为主牺牲这一切，不要说啊这些丢掉好可惜，你说将来神会给你更多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为神的牺牲，在主里面的劳苦，在主里面的侍奉，都不是突然的，将来神会把那更好的、更丰盛的、更美好的满足赐给我们。但是最后他加了一句话说啊，在这世上还要为我受逼迫啊。我们做基督徒的常常会为神受到啊逼迫啊，因为在这世界里面有很多反对神的人啊。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啊，说门徒不能大过先生，如果人家骂先生是别西卜是魔鬼啊，那对门徒又是怎样呢？所以今天你如果是真心的跟从耶稣的话，也会像耶稣一样啊，受到各样的啊迫害。好，所以这样子，接下来我们就来啊进行我们今天的圣餐。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啊，这边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施洗约翰当耶稣出来的时候，指着这个耶稣对这个门徒说：“看哪，耶稣就是这一位神的羔羊，他要把世人的罪孽除掉。”神的羔羊是什么呢？为什么施洗约翰说这是神的羔羊呢？神的羔羊代表什么呢？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最有可能的解释呢，羔羊是指那个逾越节被杀的那一头羔羊，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天晚上，家家户户杀了一条羊羔，然后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面，然后面命的天使经过以色列人的家，看到那个羊羔的血，他就越过去，专门去追讨埃及人长子的命，不杀以色列人的长子。所以犹太人就把这个，以色列人就把这个叫做逾越节，逾越节就是越过的意思，天使越过他们的门。那耶稣是神的羔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耶稣他要牺牲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血来救赎世人。羊羔被杀流血，然后涂在门楣上面，耶稣被宰杀，同样的啊，他的血能够救赎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宣召的经文说，我们得赎不是靠那些会朽坏的东西，乃是靠那没有玷污没有瑕疵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啊。这样子，同样的，那个羊羔的血可以让面命的天使越过那个啊以色列人家的门口，耶稣的血也使撒旦魔鬼不敢靠近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我们弟兄胜过魔鬼，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啊。我记得伦理学里面啊，这个谢老师讲过一句话说，如果你靠自己的力量去打魔鬼，最后常常变成魔鬼的工具。我们今天胜过那个邪恶的人，邪恶的势力，是乃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啊。耶稣基督的宝血啊，他流血就好像那羊羔被宰杀一样流出血来。好，第二个，神的羊羔也可以指以赛亚书53章第7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的羊啊。在那个预言当中，神拣选的仆人像那个将要被宰杀的羊羔一样，在受欺压的时候他默然不语。诗篇39篇9节说，因我所遭遇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知道是神的引导，神定义是这样子，那我们就默然不语。耶稣自己
在世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他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欺负他、攻击他、陷害他，有大祭司仇恨他、嫉妒他，有罗马官员来审问他，有希律王嘲笑他，有罗马兵丁来拳打脚踢他，有一般的犹太人议论他、批评他，他自己的弟弟都轻看他，自己家乡的人都排斥他。在这一切的场合，耶稣他都默然不语，三缄其口，闭嘴不言，都不讲话。常常我们说不讲话好像是弱者的表现，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弱者吗？主耶稣他为什么这样沉默呢？因为他知道这一切是为了成就应验先知在旧约当中所做有关于他的预言，是神定义将他压伤，因为他知道他多说了都没有用，他如果多说反而显得愚笨，他自己也容易落到恶者的陷阱。所以彼得他就回应以赛亚的预言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我给大家思考，这是不是我们基督的门徒我们所应当效法、所应当学习的。好，现在我们要举行我们今天的圣餐。